好，今天我们要谈戒。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灭苦之道，是不是？那我们说灭苦之道呢，佛陀所教导的主要方法就是修这个修学八正道。那八正道呢，也可以归纳为三个大项目，也就是戒、定、慧。所以可见戒呢是非常的重要，戒呢可以说是修行的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佛临涅槃的时候呢，也提醒佛弟子们，佛涅槃后呢，大家要以戒为师。也就是说，佛涅槃过后，弟子们很彷徨，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以谁为我们的老师呢？那佛陀说，我应该教导的已经教导了，大家呢如果能够遵守所制定的戒法去修学的话，那自然呢也能够渐渐的得到解脱，所以大家应该以戒为师。那所以呢，可见戒呢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的重要性。那到底戒是什么意思呢？戒是什么意思？
绑
着，绑着，束缚。
戒指，
戒指。啊，谁结婚套了一个戒指？这个发明这个名字的真的是很有意思哈、哦。戒指，它绑着。你呢？你说什么？不允许我们违反的法规。所以一般我们了解戒呢，就想到戒条，一些成文的一些法规，一些规定。那事实上呢，这个其实这些规定呢，是因为这个一些事情的发生而制定下来的一些规条，就像学校校规啊，家有家规，然后国家有国家的宪法一样的那些戒条。但是事实上呢，戒这个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这个发意思呢是自由，我们中文里可以翻译自由。
这个希腊或者斯罗是什么意思呢？它也就是它的意思是平治或者是清凉的意思。什么叫做平治？也就是平定，能够治理，也就是能够平定我们的烦恼，平定我们的不安，能够治理，能够平定，能够治理，让我们的心没有这一些不安，没有这一些躁动。我们之所以会有躁动，是为什么？这个欲望不断的奔放，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就是烦恼在奔放。那能够把它平定下来，能够好好的治理它，让心能够安详清凉。所以戒的意思呢，其实是清凉的意思，它有清凉的意义。所以换句话说，刚才大家所说的成文的戒条，其实它是要帮助我们达到的，其实真正的是戒的实在的意义是清凉，是要让我们能够达到清凉。所以如果你手持戒呢，你觉得是被绑住了，很讨厌，为什么我要去受这个戒，然后我被绑了，然后很想去这个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很想去泡，很想去 casino， 又说不行，然后就看着朋友去，你就去呀、啊、去呀、啊、那这样子呢，这个戒呢其实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戒呢，它本身它的意思是清凉。所以真正戒呢，是要从我们的心的清净而达到清凉，那才到达到戒的意思。所以戒呢，我们要从它的实在的 实质去了解它，就是说它的根本的目的是在什么。所以它根本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的恶能够止，善呢能够发挥起来。你如果恶的心念不能止息，那个善的心呢发起来的时候，常常就被这一些这个恶的念头呢，有时候很容易被它破坏，有时候稍微发出来一点，然后又被它影响了，就好像一个杂草丛生的一个地方一样，有几根树苗要长起来，有时候呢被那些杂草呢太过强，会把它掩盖了。所以戒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恶能够止息，善的行为能够发起来。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八正道，有谈到精进。那我们说精进有四个方向，对不对？那第一个就是说，以身之恶要让它断下来。那我们说那个叫做断，就是已经是恶的，一定要把它断下来，已经生起来了。比如说你开口已经在骂人了，已经想要再打人了，那一定要 stop。那这个是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律仪断。所谓律仪呢，其实戒的另外一个名词也叫做律仪，也就是能够规律我们的行仪，让我们的这个行为呢能够在这个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根据这些规律呢，能够让我们呢未生之恶令不生。因为你这个会有一些坏的习惯，但是因为你戒的教导，戒的教诲，所以你会常常警惕自己，不要做超越戒条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习惯了，你就会发现你的良心，你的行为呢就会在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未生之恶呢也不容易那么样的增长，不会像说我们完全不控制自己，那欲望随它去奔驰的话，那就很容易呢这个恶升起。那到恶已经升起了，要把它压下来，那种很辛苦。所以呢这个叫做律仪断，这是未生之恶令不生，这就是靠戒来修学。那这样子这个能够手持，能够这个手持戒，让我们未生之恶不生。那换句话说，我们新的恶念呢，这个恶的行为种种都比较少了，那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种，让善的能够升起。所以接下来叫做随复断，也就是说除了恶不生之外呢，我们进一步让未生之善令生，就是还没有生起来的善法让它生起。好，比如说律仪断，我们说不恶口，不能骂，不能不要随便骂人，不要一开口就讲粗话。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学习，那就不再讲。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让这个要学会开始鼓励人家说这个安慰人家的话，比较正面的话，让人家欢喜的话，这个是要进一步的这个随护断，随时去保护自己的善心，让它增长。那还有呢，这个精进呢，还有另外最后呢就是修断，也就是除了这个好的身体过后呢，我们还要让它继续的增长。已经有了这些善的，比如说你已经习惯会去鼓励人家，会去照顾人家，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去扩大，不单单只照顾自己认识的人，进一步的去关怀更多的人，那这是修，进一步的去修，那所以那个叫做修断，也就是以身之善令增长。所以这个精进呢，精进，我们上个星期说的精进呢， 有四部分。第一个是为以身之恶令断，第二呢是为身之恶令不生，第三呢是为身之善令生，所以还没有生起来的善法能够让它生长，然后最后呢以身之善呢令增长。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必须要下一番努力才能够去做。那所以这个戒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我们说它是让恶止息，让善呢能够增长，它的重点在这里啊。所以呢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心的烦恼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没有那么的热闹常常在这个扰乱我们，我们的心才能够清凉。所以这个是戒的这个目的。所以呢戒呢我们这个要知道戒呢它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佛陀成道过后呢就有很多的佛弟子跟随他出家。其实佛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制定戒律，那所以佛陀这个成道过后开始有了僧团，前面十二年都没有制定什么戒律，佛陀只告诉大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那所以他只是讲教大家呢善护以口言，自尽其之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尽，如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其实也就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的意思。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佛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劝导。因为那一个时候前面十二年的，如果大家有读过这个一些早期的律典，这个律典，这个早期佛教的律典呢，还有一些经典呢，你会发现啊，那时候的这个佛弟子呢很多都有很这个大善根，听佛讲没七天就阿罗汉了那所以呢大家那个向佛向上向善的心呢非常的强，根本就没有那种热闹，还来不及去起那些烦恼，就想我怎么去求解脱，那所以根本就没有，那就对他们来说他们自然呢心呢已经产生了那一种止恶的力量，而是行善的。所以专家说他们心呢已经清净，心也能够以心的清净来持戒，根本不需要佛陀去界定那些一条一条的规矩。所以佛这个佛陀成道过后开始成立僧团，前面十二年根本就没有制定什么戒条，直到后来呢开始有一些这个佛弟子呢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个世俗的人起讥嫌批评，或者是说有一些行为呢对个人的修道来说会产生障碍，或者是说在生活经济上，因为佛陀那时候越来越越这个得到大家的欢迎，那所受到的供养啊之类的，出家众所得到的供养也越来越丰盛，所以经济生活呢就开始会比较这个富裕。那有一些出家的这个弟子呢可能因为经济生活的过度富裕呢就会变成懈怠，所以他又开始要制定一些规矩。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在生活上，因为在僧团里面生活呢大家共住，那有时候必然会有个人的生活习惯，但是会影响别人，那所以也会制定一些规矩呢来确保在僧团里面的生活大家能够和乐。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呢就开始佛陀才开始慢慢的制定戒条。那这个戒条的制定呢并不是佛陀说啊现在有问题我开始坐下来开始想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写，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呢有事情发生，人家跑来跟佛陀说我有 complain， 然后呢佛陀说什么事情， 后他就说、哦、这个人怎样怎样、比如说这个人骑着 跟那个富翁借了那个马车，然后这位师父就那位富翁借了马车到乡村到处跑到处玩到处玩，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吧。那佛陀就会把那位出家师父叫过来，你是不是骑着马车到处跑？那个说是啊。那他说那你这样子跑其实让你的心会放逸，你是修道人，你应该把心安住下来，你现在这样子骑着马车很好玩，这样子其实已经被欲望牵走了，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对修道人来说是不好的。那然后佛陀，然后而且呢，因为当时呢能够骑坐豪华的马车到处跑，那种是很富有的人才有的，那所以这个乡村里面很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动到一辆马，看到一辆马车或者是骑上马车，那这个出家人说是修道人去这样子做的话，就会引起村民的讥嫌，人家会讲话，那这也让人家造口业，也不好。所以第一个对自己的修道不好，影响自己的修行；第二让别人起烦恼，人家看了不过瘾，不喜欢，对不对？那人家会讲话。那所以呢，佛陀就开始就制定说，好，从今以后呢，这个出家师父们呢不能够骑马车，这个就这样子制定下来。所以他是有因有缘，然后所以这个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制定的，这样子一条条解出来。然后所以有一些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当时的师这个出家众呢就是托钵嘛，没有什么财产，就是那个钵。那有的会开始很执着他的钵啊，就开始去因为去乞讨更漂亮的钵，然后就比较谁的钵好。那这个都是人的贪婪，所以他就会制定一些规矩，每个人只能够一个钵。如果有人供养新的钵到僧团来的时候，那只有从最上座的就是有人的破了，那就给这个人了。那如果说要不然就是从最上座的传下来，就是给最上座最年长的那然后他的就传给第二个，第二个就传第三个，第三个就传第四个，那这样子没有所谓的执着。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些制度的这个制定呢，是第一个避免个人的贪婪。那从修道来说上来说呢，这样子是比较好。所以这个戒律呢，就这样子一条一条一条的制定下来，每一条戒律都有一个故事，所以很生活化的。所以这个在律典里面呢记载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佛陀制定戒律是这样子的，而他不是也不是只是听一个人来报告他就制定戒律，他会把那个当事者叫来问，然后确定了是这样子，是哈，这样子分析清楚说这样子呢对大家不好，对修道不好，所以呢从此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所以这是非常民主的。那所以这个佛陀的戒，这个我们的戒呢是这样子制定下来，所以出家师父们的戒是这样子制定下来。那在家的戒呢，这个五戒八戒呢也是有人问了，那佛陀才去制定下来。那有这个佛弟子去问这个佛陀说，那我们皈依三宝，我们要学向佛学习啊，我们希望说佛弟子，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行为才能够做一位好的佛弟子呢？在家的，那佛陀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守持五戒啊，因为如果说你们希望能够呢，自己生活安定，然后呢，今生来生呢都能够幸福，那至少我们要了解因果，那所以我们要守持五戒。那又有一些呢就觉得说我好想往出家，但是呢我已经有家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有时候能够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让我去奠定那个愿，希望哪一天能够出家。那佛陀呢就给我们制定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也就是八条戒，前面五条戒呢跟这个五戒一样，只是不邪淫是不淫 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不高广大床，然后呢还有过午不食，对不对？那所以呢，那这个八戒呢就是让大家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生活啊，那在寺院里面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那所以呢就有不同的戒的这个制定。那所以可见呢，这个戒呢，佛陀之所以制定这些戒呢，其实目的呢需要让大家达到心地的清凉。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被我们的欲望牵引，然后牵引到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些陷阱，那所以呢才会有这些条文的出现啊，这不能够做，这些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其实呢并不是佛陀喜欢做你不能做那个， 你要信我的话你就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呢他是依循因果的法则，那也依循四圣谛的道理。什么是造成我们苦恼的原因？既然大家都来问我要怎么样得到心的安详与快乐，那我是这个佛陀是依循因果的道理，四圣谛的道理，随着这个急这个苦的原因的解除，让你们去得到安详与快乐。那只是因为我们看得不清楚，常常以为自己在给自己制造快乐，但是其实呢我们的行为是颠倒的，很多时候，所以佛陀才制定了一些戒条做我们的规范。那戒条其实呢，这个要能够戒呢，要能够手持的好呢，要从我们的心里真正的能够去把这个要产生，要从这个心里呢能够产生这个止恶行善的一种力量，才能够把戒手持的好。所以戒条呢只是那个像一个规准一个规范给我们看，但是呢要能够真正的手持的好，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呢要从心里发起来的，就是这个不能做，不那个不应该做，我们自己要有这种抗拒恶的那种力量，才能够把戒手持的好。如果只是背啊，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然后心里很烦，很觉得想去做的话，那心还是不能清净的。所以要能够真正做到心的清净呢，才能够呢把这个戒呢手持的好。那这个心地怎么样让它清净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心地清净，而且呢非常欢喜的去行持这些戒？这是很重要，就是你心甘情愿，你觉得真的应该去这么做，虽然有时候会忘记，但是你自己慢慢的渐渐的你会从你内心产生一种力量，觉得这个事情对不起，不行，我不能做，你会有一种力量，不会因为朋友一直的冲涌你就会被拉去。所以要能够心产生这种强有力的力量呢，那我们的戒呢才能够持得好。那这个心强有力的力量怎么样去产生呢？有的人以为说哦，是我去受戒的时候哦，我有去受戒的话，我才会产生这个力量。其实真正来说呢，这个产生这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重要的时候是在你皈依的时候，就是你对三宝的信念，你对佛的清净，佛的安详，佛的智慧的那一种欢喜心、信心。当你皈依三宝，你接纳佛为你的指导、你的指引， 以接纳法为你遵守的一个法则，以接受身为你的这个这个和乐的一个模范。那这样子的一个心，一个虔诚，求这个觉得自己不足，而以佛法身为我们一个皈依的对象的这种心情，然后呢，还有对四圣地的恳切的这个了解，对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造成苦的原因，造成苦是来自于我们的贪，我们的嗔，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慢，我们的自私，种种的烦恼，对这一个有彻底的了解，知道这一些烦恼是带给我很多苦恼的主要原因。那我要能够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安详，我必须要把这些烦恼的因素去除。所以这一个对四圣地有非常深切的了解，对三宝也有非常深切的了解，知道佛陀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修学而得到解脱自在安详的境界的这种信心。那对这个三宝的信心，对四圣地的信心，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深切的了解，然后呢这个有这个非常恳切的一种，自己呢心里有一种非常恳切的愿，希望呢有一天我也能够那么清净。那这一个在你皈依的时候接纳三宝，要让心这个把整个身心这个把整个身心呢这个放下，然后接纳三宝，让身心清净的那一刻，你这个时候所奠定的一个愿呢，可以产生一股很强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你接纳三宝，愿以佛为你的模范的时候，那愿以法呢为你的学习的方针，以身呢为你的这个身心和乐的一种模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记得这个法的这个教导，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发起的这个愿很深刻的在我们心中，那它就产生了一种力量。当你在遇到引诱的时候，人家叫你去 casino 的时候，你说不行，你自然会觉得我不要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人家叫你去 pub， 你也没有兴趣。人家叫你去什么赌马，哎，没有看过赛马，想去赌一赌。那所以
合群
、
怎么讲呢？说声法地平
格，合群要有证件。你如果能够像维摩诘居士这样子呢，进入酒吧而不被他引诱呢，那你就可以去合群。如果你不行的话呢，你最好呢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不然你合群到你变成同流合污。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能够心里产生一种非常强的抗拒恶的这种力量呢，我们说我们产生一种戒体，所以这个叫做戒体，也就是能够让我们是很这个心理这种产生一种很强的力量，能够知道说这个是坏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会去抗拒它，我们对它不产生兴趣。而不会呢因为朋友的冲动你就觉得说哎呀合群还是去了。
不好意思啊，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好像我是做转经的名字嘛， 我们如果做生意的话，常常都是要去这种做这种应酬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
应酬你就标不到生意，就有这种事情。
你应酬一定要喝酒吗？应酬有到茶馆应酬，有到咖啡厅应酬，那你重点在你的生意做得到，跟你喝酒不喝酒是没关系的。你多喝酒的话，你可能被你的顾客骗倒了，他就趁你一直灌到，然后就签啊签啊就签啊，然后就知道了。
如果你去的话，但你知道你不喝了，就是
那
些的话，
那没关系啊。
只要不喝就好了。
对，就是说你去到那种场所，只是说那一种场所呢，就是引诱力比较强。如果你的抗拒心强的话，你能够保持你的清净，那没问题。只是说你能不能做得到而已。啊，所以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去啊，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站在两个立场来看。第一个，比如说，好，假设是我了，那我说我反正我去，我也完全不会有兴趣的，我是被逼去的。但是呢，别人看到说啊，师父去啊，既然师父去的地方，我也可以去，那就会产生了给别人这个误导。别人的一种情况，就对的这种情形，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不能，即使我不会被影响，我也会选择不要去，因为会造成别人的误解，同时呢，别人可能会用我当成借口说，师父也可以去，那我也可以去。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多方面去考量的，看你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以后呢，你们当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当大人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觉得说我不会这样子，但是呢小孩看了他会说，既然爸爸可以去，为什么我不能去。所以这个是当你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有时候不单单是你看你自己，你还要考虑到你的角色。那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戒体，就是抗拒外力外这个恶的引诱的这种能力。所以戒体呢，并不是说从哪里出来的。有的人说，我要去受戒，我看哪一个师父比较好，我去受戒能够得到戒体。他以为戒体是从外面跑进来的。那位师父呢，很有德恨。那所以呢，我去跟他受戒，去受戒呢，由他帮我这个传戒呢，我应该也会比较好。这个呢，怎么说？如果这位师父呢比较有德恨呢，他可能他说的法呢会让你觉得很感动，那所以你会升起一个很虔诚的心，那也有可能。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从你自己内心所发出来的这种虔诚心，而不是在于说这位法师他的德恨好，所以呢他德恨好，我是随他这个受戒的，那我呢也一样变成德恨好，那没有这回事。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戒体哈，戒体就是这样子，戒体并不是说从哪里来，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虔诚心，我们很深切的了解，恳切的一个愿而产生的。好，那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受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是沙弥、沙弥尼戒，还是五戒，还是八关斋戒，还是种种的戒，重要的就是这个戒体的产生，其实在你皈依三宝的时候。所以呢，通常受五戒，如果有的人受五戒，其实在佛陀时代呢，这个一个人他要成为佛弟子，他皈依三宝过后呢，马上就受五戒。但是呢，后来就有一些人觉得，我皈依三宝，但是又觉得五戒可能我守不来，那所以就现在演变到现在呢，五戒跟皈依呢，有的很多时候呢分开两个时候去受，而不是知戒受完了这个皈依三宝过后就马上受五戒。其实本来在佛陀时代是皈依了三宝就跟你说五戒了，就是你皈依了三宝，你成为佛这个三宝弟子，三宝弟子的行为应该怎么样，就是这五戒。 所以本来是这样子接下来的。那但是因为很多人很胆怯，所以佛陀也很慈悲，他说好好，那就先做两条，先做一条，先做三条。所以呢，有一分的，有时候一条的，有时候两条的，有时候三条的。然后所以说，一分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两分的优婆塞优婆夷，或者是满分的，就是你受误戒的。那但是呢，不管就是皈依三宝过后呢，不管我们有没有正式去受五戒，我们都应该要学习这五戒。
问题啊，那受灵
戒，
灵本的有
学
有吧？
对啊，有很多啊，他们受皈依三宝过后还没有受戒的，现在，但是我们要开始学戒。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其实一个新的胆怯，其实你不去受戒，还有很多人误解，我不受戒，我就好像就没有因果了，好像就不会有这个因果找到我头上来。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不管你受戒不受戒，只是说你受了戒呢，你明明知道不能做，你又再去做的话，那当然这个就罪加一等。但是呢，如果你不受，你去杀盗淫妄，你还是会承担那些因果的，并不是说我还没有受戒，所以我去杀，我去偷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我们受了戒，然后刚好遇到一个情况，被逼要犯那个戒的话，那我们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情况被逼要犯那个戒的，舍戒，就先把那个戒舍掉。所以呢，舍戒其实很简单，舍戒你只要找到一个能够听得懂你的话的人，跟他说我这一条戒要，我这个饮酒戒我必须舍，现在我没有办法受了，那至少你尊重你曾经做这个承诺，说我是要守这条戒，现在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舍掉这条戒。所以你本来收满分的，现在变成四条了，那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再去守。所以五戒呢，可以这个可以再叫做增益戒，也就是说你可以再去补受的。所以就是你舍掉，你把它舍掉，你甘愿舍掉，也不要破戒，这是我们对戒的一个尊重。所以说我们对戒的尊重，所以我们甘愿把它舍掉，舍掉了以后有因缘，确定我们的条件具足了，现在我应该可以好好的守这条戒了。那有机会在有人在这个受这个传授五戒的时候，你再去把这个五戒再受持回来。这个是先把它舍啊。
是，像如果你是在一个环境，就是是你周围的人，逼你犯一个戒，那你要跟他们讲吗？还是？
对啊，你就是要找一个，你就是要跟一个人说。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个为什么有一些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先学戒的时候呢，那你至少学到就是说，你觉得环境种种条件都已经蛮适合你了，那你在正式去受这个戒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一些。那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家里的因缘条件呢，就是说尤其是比如说像你说做生意的啦，喝酒的啦，然后家里的人说还一定要喝啦，喝过年的时候每个人一定要喝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说看你怎么善巧的去圆融这些事情吧。所以我常常就说，如果一个做生意的人呢，他跟他的这个顾客或者是跟他谈生意的人说，医生跟我说我不能喝酒，都没问题，他一样可以谈生意。但是如果你不是说医生说我不能喝酒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可能人家因为我不喝酒，所以他就不跟我谈生意，有这样子的事吗？
那我需不需要跟我的顾客讲，我要破一个万里人戒，所以我不要跟我舍掉。
你不用说医生说我不能喝酒啊，你说医生说喝酒不好啊。没有一个医生会跟你说喝酒好的吧？没有一个医生会跟你说喝酒好的，你什么喝酒都是不好的。那所以呢，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去说了。还有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没有信心，你就觉得好像讲不出来。如果你自己很坚决说我不要的话，你坚决一两次，然后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愧对，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没事了。很多时候是在你自己的心，所以就只有当我们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自己想，哎呀，是不是还是喝一点呢？还是就是不是可以再喝一点点？我不要喝醉就好了。自己找很多理由在那边想来想去的时候，你才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完全拒绝他？还是不要拒绝他？还是什么？如果说你很坚决，你知道说我不要，你就跟他说我不要，对不起，我今天喝水，我今天喝茶，你就完全不会有这种犹豫。我们之所以会有犹豫，其实不单单是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发现在你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有的朋友问你一件事情，说你很容易说 yes or no， 有的时候你自己犹豫不决的时候，你才觉得我很难回答他，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你把一个事情看得清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就很自然的很自觉的就回答了。只有当你自己三心两意的时候，你才会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舍戒。那这个戒呢，还有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尊重。那所以如果说这个犯了戒呢，那我们要忏悔。什么叫做忏悔？其实忏悔呢，在佛陀时代的这个所谓的忏悔呢，跟我们现在所用的忏悔呢有稍微一点不一样。佛陀时代的忏悔呢，就是其实是所谓的忏呢，也就是请求宽容原谅。那悔呢是说明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犯错了，他要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事情，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那我要到你面前跟你说明，然后跟你说对不起，请求你的原谅，这个叫做忏悔。所以换句话说，当事者要在场。那如果是一个僧团里面的事情，看事情的大小，如果是对个人的就是个人，如果事情是严重的，他就要对团体忏悔，就是要在团体当中说，我某月某日做了这样事情，非常对不起大家，破坏了整个僧团的名义。那他要当众忏悔，这个就是请求大家原谅。那这样子呢，这样子的忏悔过后呢，大家接受了过后呢，那这个人呢就是说叫做处罪，已经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已经解决了。那所以当你把事情讲出来过后，大家已经接受了你的这个忏悔，也原谅你了，那大家呢就不可以再提这件事情了，就是不能够在背后再批评这个人，你知道吗？以前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曾经是怎么样的人，这个如果谁在后面这样讲了，那个人犯戒。这个是在僧团里面的规矩。那所以呢，这个是保持僧团的一个和乐，那也让这个有勇气出来忏悔的人有继续站起来的一个能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失啊，那我们也要让每一个人有重新改正自己的机会，不能够因为一件事情就把它压得永远站不起来，这不行的。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说忏悔过后事情公开了，那就这个讲出来了，你就心安理得了。所以我们说能够忏悔呢就能够得到清净。如果你把你 做错的事情呢一直把它淹起来，护藏起来，盖起来，不给人家知道， 那只有呢越盖越糟，因为你越盖了，人家怀疑，人家问一下，你又再讲一句话骗话，再盖下去，又再继续讲骗盖上去，结果呢知道的骗话越来越多，多到你自己有时候自相矛盾的。那或者是然后呢这个你这个犯错呢就越来越严重，那同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那有时候你如果说一个想修行的人，他平时坐下来的时候，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被人家知道了，那你心里很不安，对不对？心里很不安，那请问怎么修行呢？所以有事情这个鼓起勇气忏悔，忏悔了就安乐，忏悔了就清净，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忏悔呢在佛陀时代是这样子的，要对那一件事情，对那一个人很明确的说出来。但是到现在呢，我们的忏悔呢是一般就往昔所造诸恶业，哇，三世的，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体意志所生，尽对佛前求忏悔。那我们就从头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一起就可以忏了。我们好像现在是不是 computer error 是比较有利一点啊？那所以呢，变成我们其实不真正针对自己知道的事情的忏悔，但是呢。这个效果能够有多大呢？可能跟那种当作那一件事情来忏悔的那种产生的心，对我们的心的净化产生的力量可能不太一样。那但是我们所以现在变成这样子的忏悔变成是一种修行方式，就是变成每一天忏悔，反观自己我过去的贪嗔痴所带来的这个种种不善的身口意之业，那今天呢从今天开始我反观自己，不要再这样子造作这些不善的业，那希望呢从此开始能够清净，那这也是很好啊。那所以呢，但是我们要发出内心，发自内心，不要只是念念念，然后呢有口无心。所以比如说现在很多拜忏法会，很多法会呢是拜忏法会，什么梁王宝忏啊，什么水三昧水忏啊，很多的这个忏，这个拜忏法会也是忏悔我们过去的业障。那这就是组织大德呢为了让大家方便大家呢会写了一些忏文，让大家随文呢起意，能够去反观自己从过去到现在的这个，因为没有智慧，那所以常常呢引发不善的身口意之业，那所以呢我们要很诚恳的忏悔。那所以这个忏悔呢这样子变成是一种形式，一种跟做那个仪轨来忏悔。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跟做这样仪轨，参加一个法会这样子忏，这个顺着一个仪轨而这样子这个忏悔，而没有很真切的从内心发出忏悔的心呢，那个功效那个意义呢就不是很深刻。那所以呢这个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们参加这个拜忏法会，从今天赶早上赶一场，下午赶一场，晚上赶一场，回来哇又去搓麻将。然后他就觉得我已经赶了三场功德不错了，然后今天看他今天搓麻将了会不会赢钱。那这种忏悔呢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忏悔呢真的要打从内心去忏悔。所以在佛法当中的忏悔呢，是第一个呢是让我们呢去看到自己内心的烦恼，第二个提起勇气呢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也谈到，我们人呢有三个特性，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有惭愧心，这个惭愧心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能够去认清我们的弱点，我们的错误，那我们才有可能去改进自己而求进步。所以忏悔呢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鼓起勇气说我是有弱点， 我要改过。啊，下定决心呢，要改过坏的习惯，而能够呢，避免他再重犯，啊，不要重蹈覆辙。那然后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心呢，能够越来越清净。所以这个忏悔呢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忏悔呢只是这样子跑来跑去的忏呢，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好，那是说到这个忏悔。那另外呢，这个戒呢，刚才我们说有种种的戒，有这个出家的戒，有在家的戒。然后呢，这个戒呢，刚才也有说到，也叫做律仪。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戒呢，主要要从我们的心的清净去得到这个清凉的功用。那所以在这个戒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成三类。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心的清凉呢？有一种呢叫做道共戒。所谓道共呢，或者道共律仪，有时候是用道共律仪。那所谓道共呢，也就是说透过智慧的修持，了解到什么叫做无常，了解到什么叫做无我，了解到什么叫做空的道理，而得到智慧的启发。一个能够了解到我无我的真相而不染着，那因为这个智慧的启发而无所染着，无所染着的话，自然贪嗔痴也熄灭。那所以呢，他的这个行为呢，自然是符合戒律的。所以这个叫做道共戒，也就是透过智慧的启发而达到戒，而能够守持清净的戒，这个叫做道共戒。那第二呢，是透过禅定的修学。当一个人修持禅定，心常常保持在某一个程度的平稳，烦恼被降服，常常微笑，心里没有愤怒，没有嗔恨，那这样子呢，他的行为呢也比较容易符合于戒。所以这个叫做定共戒，这是透过修持禅定而让我们的身心行为能够符合戒条，很自然的它就会符合戒条。所以能够修学，然后能够智慧启发，能够了解到我无我的真相，无常的真相，缘起的道理，无所染着，没有自我的膨胀，他的身心行为自然也就符合戒律。那另外就是从定的是暂时降服的，就是常常修持禅定，心保持温和柔和，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常常都比较能够因为他对那种比较烦躁的或者是刺激性的也没有那么兴趣的。那所以呢，就是叫做定共戒。那第三呢，叫做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呢，就是透过皈依三宝啊，这个了解三宝的功德，了解四圣谛法，那透过慢慢的修学，一条一条的修持啊，所以它是别解脱，也就是从个别的一个范围，比如说不杀、不偷啊、不妄语，在原理方面的，所以它是一条一条不同这个不同范围的戒。那从这样一条一条的戒去守持，一条能够守持得好，你就得到一分的解脱；能够两条守得好，你就得到两分的解脱。所以这个叫做别解脱戒。 那所以别解脱戒呢，是我们一般呢，一般修学的人呢，都是我们一般呢都是这个在修学这个别解脱戒，所以比如五戒啊，这个八戒啦，这些都叫做别解脱戒。那别解脱戒呢，也叫做波罗提木叉。你们有听过这个字吗？啊，这个是法第一木叉。它就是一条一条的修持，渐渐的得到解脱。那所以我们一般的戒条呢，都是叫做别解脱戒。那所以这些戒呢，其实都是这些戒呢，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呢，慢慢的修学，得到新的清净，所以最后达到呢戒的真正意义，叫做清凉啊。那所以戒是法规还是指南针？其实它就像一面镜子，它像。也可以说是指南针，让我们呢知道怎么样的去修学，让我们达到清凉。所以不要被那个戒条一条一条说啊，就是叫我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去了解他这个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背后的精神在哪里？他背后要针对的是什么？所以像我们今天手持的戒啊。那在家的戒非常的简单，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不管任何时代应该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有一些人就对一些比如说出家的戒就觉得说时代不一样了，有一些或许不太容易守持，那比如说刚才骑车的、乘车的啊，这个骑着马车整个村跑啊，然后佛陀说啊，所以出家师父以后不能骑马车。那现在这样子的一条戒条在哪里？不能就是出家师父不能骑车。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不是都开车吗？那所以呢，我们要掌握戒的精神，它的缘起是在哪里？是因为这第一个是贪婪这个享乐，当初为什么会制定这个？是因为好玩，然后觉得这种是一种刺激，一种玩乐而去骑车，而且同时呢觉得很威风，炫耀说我有车，因为那时候是很奢侈的东西嘛。那所以呢，要针对的是我们的贪婪心。所以今天当我们用车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就要，所以这个戒呢，我们要非常，我们非常幸运的，这个佛陀所制定的戒呢，每一条戒它背后的故事都有记录下来，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个故事，它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制的，你就不会说奇怪为什么佛说不能拿雨伞，不能够拿什么。对啊，这个有一条说不能够乘伞行，就是因为呢，有的这个女众呢，就这个太阳大，还是说那时候可能乘拿着雨伞也是很奢侈、很小姐的样子，还是什么？那所以呢，就会给人家讥嫌，人家想闲话，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个就是不能乘伞行，不能够拿着雨伞、花伞这样子。比丘尼的，对，那男众的没有那一条，所以呢，这个，所以那个比丘戒跟比丘尼戒，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有340条，那其实里面呢，其实大体来说呢，其实内容都一样，可以说都是一样，但是就因为生活规范，还有一些。小问题，就比如说这些人家提出来的机嫌的问题有不太一样，还有当时呢，在女众在印度社会的地位的情况的问题种种，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戒出来，但是呢主要的戒其实都一样。 啊，是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样说到这个乘车的这个问题啊，不能乘车。那所以我们今天，那我们如果乘车的话，那我们想，我是不是在炫耀说我有车啊？你有车，每个人都有车。现在车是一种交通工具，你把车当成交通工具，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豪华奢侈的享受，那就不一样。所以然后呢，你对你的车的贪婪心有多强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用这一个交通工具去达到弘法的目的，而不是贪婪说这是我的车，我不给别人用，我天天的洗车，天天 polish 那个车，然后天天想什么东西要去装饰在我的车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已经被车染着了。那所以呢，这是从戒的精神去掌握那个戒条，你去从它的缘起去掌握它这个戒条背后的精神，那你就发现到其实呢，每一条戒都可以守。那所以有一些是在时空上的不同而造成文字上呢看起来会有点局限，但是如果你掌握它背后的精神的时候呢，针对的是我们的烦恼，那从那一点去守持的话呢，那你心依然能够得到清净。所以要重点要知道说，戒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得到心的清净。那如果说我们乘车，然后我们完全不染着，而觉得它反而给我们很多方便，能够去做弘法的工作，然后我们心很欢喜，也给别人带来欢喜，那换句话说，你戒的目的你达到了，你并没有染着。所以并不是说因为我没有守了这个不乘车这个戒呢，那我就会很苦恼。如果我会非常很苦恼，那就是一定出问题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看我们自己的心啊。那所以戒呢，它是戒条，其实是我们看到是戒条，重点在于它的实在的实质，是帮助我们去达到心的清凉。那所以从戒的精神，戒的精神去掌握，然后知道它要针对的是我们的哪一些烦恼，然后根据那一个来帮助我们去调整自己，那我们心就能够达到清凉啊。所以这个手持戒呢，要怎么样才能够手持的好呢？有几点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对戒呢要能够呢去好好的去守护它，然后如果有犯错的时候呢，不要复偿，一定要发怒忏悔，让我们赶快得到清净，这是第一点。不要错了一点也一直掩盖，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不要复偿我们的过失，有过失勇敢的去面对，改过重新开始，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对于佛陀所制定的戒呢，了解掌握它的精神要点，知道它是针对我们的什么烦恼，然后非常欢喜的去遵守，不要去找很多的借口说这个不是，是不是不适合我们这时代的，没关系，不要去哦。这个佛陀只是说不能够咬，我吃可以。那所以呢，有的人会找很多很多的借口啊，比如说有的说佛陀说不能抱哦，我摸到可以，没关系。那所以呢，这个就很多呢会有很多的借口，但是我们要知道它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我们的，比如说贪婪心，我们的这个淫欲心，还是什么的。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到底我们的心有没有清净啊？所以从那个戒条当成一个镜子，反观佛陀说不行，但是我又很想，然后我现在在想说， 那边没有说不能拉手，只是说不能摸，那我拉手可以吗？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自己找借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从那个戒呢当成一面镜子，了解它背后的就是要防范。因为有时候有的戒的，虽然你说还没有变成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说摸手啦、拉手啦，还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呢，它会刺激我们的愚疑心。那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有的是防范作用的，避免进一步了啊。那所以这个是从第，所以刚才第一个是要有犯有错误的话要忏悔，第二呢，要对佛陀的戒律呢掌握他的精神，好好的去守持，不要一直找借口来这个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别人我这个自己把它圆那个场了，说都把它圆得很有理由，那这个是自欺欺人。那这个是第二点，所以要好好的去遵守佛陀所制定的戒。那第三呢，就是这个对这个最好呢能够远离一些这个五欲的场所，太过会引诱我们的场所。当然你们可能因为说我只要就继续那边，我心很清净的。那但是呢，如果可以不必去的话呢，那就避免去啊。这种地方呢，即使你坐在那边好了，你不喝酒，你不破你的酒戒，但是那边的人讲话啊，这些声音啊，都不是很健康的。有时候让你听了，哇，听了都晕了。那所以呢，讲的都是这个黄色的话啦，醉醺醺的话啦。即使你自己没有醉的话，你听了我看，可能你会来得头晕的。那所以这些场合何必去呢？好，那所以呢，避免呢无意的场合，远离无意的场合，除非你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维摩诘居士，你是要去那边渡人的，那就不一样，不要被人家渡去就好了。
要搞坏气氛
啊！
搞坏人的气氛，
不要搞坏人家的气氛，对。
这个问题这个赌场啊，这个酒吧这些是属于是在五戒里面吗？不能去。
它都属于，可以说属于不饮酒的部分。因为赌场呢会让你麻醉，很多人赌到倾家荡产，赌到不知天昏地暗，所以它会上瘾啊，就等于像酒一样会上瘾。任何让你上瘾的东西都很危险。
那所以这个不饮酒这个戒是属于被上瘾的东西，
就是麻醉我们神经。然后通常就是你一上瘾过后呢，如果上瘾过度的话，你就被那个瘾这个牵引去，你就失去你理智的判断了。那所以不饮酒呢，主要就是任何麻醉我们精神的物品啊，都是属于不饮酒的。那另外呢，就是对小小的罪过呢，小小的这个戒我们也要好好的守持，小小的错误呢我们也要赶快改过啊，这是很重要。所以不要轻视小小的戒，不要说我只守大戒，小的没关系，小坏习惯会养成大坏习惯。那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就很多人其实都是因为哎，反正我讲了一次偏话，再讲两次也是等于已经讲了啊，已经开了一个头了，继续讲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第一个你就不非常谨慎，说不能够这样子，你要给它圆满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很谨慎，那你手持的戒就会很清净。那另外呢，我们对这个，所以这几点非常的重要。还那很多人常常不能够把戒守好，就是常常忘记因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今生来生都能快乐，但是又常常忘记呢，如果自己不守戒，那来生的苦果呢是很难受的。但是呢常常忘记呢那个苦果，因为它还没有到啊，然后就眼前的享乐就觉得还是先享受好了。 所以呢就是常常忘记堕落恶道的苦，杀盗淫妄酒，这些做的这些错的事情呢，其实我们说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要能够继续做人一定要守五戒，如果连这个五戒都不守好的话，那只有恶鬼地狱畜生是你的地方。那所以呢，你想到如果你来生做一个哈巴狗，做一个哈巴狗，还是到恶鬼来企业等人家超度，或者是到一地狱，那一种苦有多难受，要常常记得那一种苦，然后告诉自己，即使你觉得说有一点束缚被绑住，这种被绑住的一点束缚一点不自由还好过去地狱的那种苦，要记得这种一点束缚，忍受这样子一点不自在，因为你的欲望不能够得到满足，要被压抑的这种束缚好过你去来生呢变成一只狗的这个苦果。所以要非常记得这个苦果，然后你才会说不行不行，我不要来生堕到善恶道去，那一定要把这个戒守好。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说我们要守持这个戒呢，就好像要保护我们这个什么救生圈一样，这个戒呢，这个戒是让我们能够升起来继续做人的，它就像我们的救生圈。所以如果你不好好保护这个救生圈，让它这边破一个洞，那边破一个洞，然后很快你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说护戒呢如这个浮囊，就是这个救生圈，所以要常常记得这句话，它是帮你浮起来继续做人的一个救生圈啊，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护它。那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呢，那我们才会把戒守得好。那戒能够守得好，同时了解这个戒背后其实是佛陀苦口婆心告诉我们的一些教法，佛陀看着我们大家每个人希望快乐，但是天天呢又沉沦在自己的烦恼当中，他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快乐，我们还是不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佛的慈悲，佛不断的劝导，佛不断的鼓励我们，制定了不同层次的戒让我们去学习，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自在。那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佛说的慈悲，也想到自己不想要堕到三恶道，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持这个戒。所以这是戒呢，是佛说的劝导，也是一个镜子，也是个指南针，让我们了解到怎么样，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清凉以及自在。那所以呢，这个戒当然每个人持戒的程度不一样，达到的清凉程度也就不一样啊。那有一个故事呢，说到一个这个修行人，他在一个莲花池旁边呢这个打坐修行，然后呢后来就觉得一点昏沉，他就起来走，哎，他看到这个莲花池里面有很多莲花，好漂亮，有点芬香，他想啊，我采一朵放在我的旁边，然后我打坐修炼了芬香，我就不会昏沉了，我可能会做得很好。那所以呢他就想去采一朵莲花，哎，这个时候就有个声音，很大的声音说，谁敢采我的莲花啊，看，哎，没人，没人，然后他就说，你是谁，为什么说莲花是你的？然后这个声音就说，我是莲花池的神，你偷我的莲花你还敢问我这个莲花，你怎么，你说莲花是谁的？然后这个 这个修行人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然后这个莲花池神就说，你是修行人，你既然起这个贪念想偷我的莲花，这样子是不对的，你应该好好忏悔。那所以这个修行人呢，他也因为他本来是持戒很清净的，就是起了这么一个念贪念，修了他的莲花香，偷了他的莲花香，还想去采莲花啊，就被那个莲花池神骂了一顿。然后但是呢，他也没有起烦恼，他也非常的诚恳，非常感谢莲花池神提醒他，说，哦，这个是我的贪念。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看到这个莲花好漂亮，他说，啊，莲花池满满的莲花，我去采一些莲花看看，去卖一点钱，然后呢看看昨天赌博输的钱能不能再拨回来，然后就跳进那个莲花池，采采，把所有的莲花都采走了，把那个泥巴都采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个修行人就在旁边看，很想看这个莲花池神会不会骂得更凶了哈？刚才我只是嗅了一下，然后这样子要踩，还没踩，他就被他骂的这个样子，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这个人踩了好多，走了，然后就整个池塘就乱七八糟了。好，这个修行人就说：“莲花池神啊，这个人把你的这个池塘搞得乱七八糟，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啊，这个莲花池神就说。他说这个人呢，他本来就这个本来就是充满着烦恼的人，啊，就充满着污秽的人，心里就不清净的，就赌博啦，偷东西啦，本来就不清净的。但是你呢，你是现在一片白布，本来是很清净的，所以你只要修偷一下，那就会把那白布点上了几点，太明显了。所以呢，我好心的提醒你。那个人呢，太烂了，他说不值得我去提，提了也没有用，就让他去了。所以呢，这个故事是说呢，我们如果大家呢是开始学佛，开始要到修道上进步的话，我们要警惕自己的心，不要一定一直去跟别人比，说啊，我的朋友他们都可以去那个地方，他们也可以去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不能去？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心，还有自己应该有的行为，那不要跟世俗无意贪婪的人比，认为说人家可以，我也为什么我不可以？那这样子就愧对了我们修道的心。所以我们修开始学佛，开始要净化我们自己身心的人，我们要提醒自己，让我们这个心越来越清净啊，不要去跟这样子这个无意贪婪的人去比较。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修道开始修学的人呢，那我们要警惕自己啊，所以要像这个修道人一样，让我这个布呢，这块布越来越清净，不要任何一点污染呢都不要让它点上去啊。所以这是说到这个持戒，所以持戒清净与否呢，清净的程度依每个人会有差别啊。所以像那个这个修道人的话，只要嗅一下就当成偷了。但是对那个天天在偷东西的人的话呢，反正这个池塘在森林里面，对他来说不算偷。但是我们不能够以同等的程度来比较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我们必须要给我们自己一个准绳，那我们要以戒，以这个佛陀所制定的戒做我们的准绳，不断的去进步，而不是看旁边的人来做我们的准绳。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持戒呢，这个戒呢，这个条规呢，是给我们镜子看我们自己的，不是拿来看别人的。有些人呢，常常受了戒，就是说，比如说他自己去受五戒，很多人一起受五戒，他就天天讲别人啊，那个人没有受戒，那个人没有受戒，但是从来没有看自己有没有守得好，所以 这个如果我们持戒呢只是用来看别人而不是看自己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思。这个戒呢是用来量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另外呢还有呢，持戒呢还有看我们的发心。虽然我们说有五戒有八戒有这个出家戒然后还有菩萨戒种种，但是重点就是我们手持戒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发的心是什么，会造成差别，你所得到的功德与福报也会有差别。比如说你守五戒，有的人守五戒不杀生，是因为呢他这个他吃素呢是因为呢他要保持身体的健康，所以他要吃素，那这个纯粹就是人天福报而已，因为他并不是发一个慈悲心在吃素的，他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是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吃太多肉，你吃太多肉呢会心脏梗塞那所以他不敢吃肉了，那这样子呢只是为自己，而所以他也可以说我持不杀生肉，不是杀生戒啊，他吃素啊，那但是他是为了自己，那这种呢只是人天福报。好，那如果说我们持这个不杀生呢是因为我们怕自己堕落，所以我们这个不杀生，那这个呢也还是只是一个保护自己而已。那如果说我们不杀生是因为我们慈悲众生而不愿意伤害他们，那这个是处于菩提心，那所以这不一样。所以我们持戒看我们持戒的精神是什么，那你这个戒呢比如说你持这个五戒，虽然五戒我们说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啊，这个是给我们人天福报，但是呢如果只是守五戒只是保护自己的话呢，那是人天福报。那如果守五戒呢，有的守五戒是要断除自己的贪嗔痴，我不要偷，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邪淫，我不要妄语，为了让自己的贪嗔痴越来越减少，那这个是净化自己，那个这个是希望呢能够不染浊，那这是处理心。那如果进一步的这个手持这个五戒呢，不单单是要净化我们的身心，让我们不贪不嗔不痴，那同时呢能够这个以这个戒呢，希望我们能够手持戒而不伤害别人，给别人带来欢喜与和乐，那这样子呢是以一个利他的心来持戒，护身的心来持戒，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以慈悲心来持戒，那这样子是属于菩提心。所以呢单单五戒，虽然一般我们说五戒是最基本的这个每个人都应该守，但是每一个人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你所这个得到的启发，你的修持所得到的也会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所以有的人那守菩萨戒也一样啊，他去受菩萨戒，但是呢受了菩萨戒回来呢，他就炫耀自己受了菩萨戒，然后就觉得说你们没有受菩萨戒的站在后面去，那受菩萨戒的站在前面啊，这个一个骄慢心升起，其实这样子已经失去了当菩萨了。因为菩萨戒最大的问最这个几个主要问题，就是第一这个嫉妒心、兼贪心，就是吝啬，还有这个骄慢心啊、嗔恨心，这一些呢是障碍菩萨道的最根本。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慢心这样子升起，你怎么去当菩萨？所以如果说有的当菩萨，这个受菩萨戒只是希望说我受菩萨戒了，我觉得我这个功德福报会比较大，其实还是人天福报而已，他并没有真正发的是菩萨的心情。所以呢这个是并不是说你受了什么戒，当然你受的那个戒条会提醒你应该发那种心，但是有一些人受戒那些戒条，但是他没有发，他没有根据那个意义呢去实际的发那一种心，而发的是他自己的处理心，还是求人天福报的心，所以结果所得到的这个果报呢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知道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呢，戒是法规还是指南针？那总的来说呢，戒呢就是像一面镜子，告诉我们我们正确的行为方向，让我们呢能够透过正确的这个行为方，这个是像一个这个准绳，让我们呢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去做，是去发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也让我们怎么去反观我们的心，让我们呢能够得到这个清凉以及自在。那所以那个戒是非常的重要。那唯有能够把心安住在戒上呢，那我们的心才不会那么狂妄。那也他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奠定一个修定的一个基础。我们要修持禅定，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安住，因为我们的心太狂妄。如果能够把戒守得好的话呢，你的心清凉，你会发现到你要做禅定会比较容易。那如果说不持戒，只是这个不持戒而修定而已呢，那这样子的定呢很容易啊变成邪定。就是说他透过只是专注心力，希望得到启发一些这个专注的力量，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只要心专注，你的确可以产生一种心力。那但是如果你的知见不正，你的行为不正，你这个所产生的定力呢，你很可能去把它用在不对的地方去，因为你没有戒在做你的准绳，你产生这个定力啊，我喜欢那个女孩子，我就去用我的定力去吸引她对我的注意，还是怎么样？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邪定啊。所以呢，如果没有戒做基础的话，修定很容易变成邪定，也很容易出问题。啊，所以戒呢是很重要，也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好好的从戒做一个基础开始学习，然后稳扎稳打的从戒然后修定启发智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